第二十一页。上一次我们是讲到二十四页，所以我们先念一下经文，复习一下。这一品是讲第四品，妙行无住分，在二十一页倒数第四行，释迦牟尼佛讲。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因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佛，佛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佛，佛也世尊。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好，请注意二十二页第二行，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说，菩萨呢要不要做布施呢？要，布施还会生广大的福德，但是要无住相布施。无住相简单的说，就是以真谛三藏的翻译来讲，就是没有执着心，但念念都在行布施。最后他又说，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说作为一个菩萨行者，应当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也亦如释迦牟尼佛所教导我们的，应该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无相布施上。那这里呢，藕益大师的寄诵里面有讲，如虚空住是所教住，所以就说你常常要想，你的心呢像虚空一样，不着相而布施，不着相而行六度万恒，这样子才是真正呢菩萨所应修的所谓的无相教法。上一次是介绍到二十三页结束，翻开二十四页，以空非内外，彼此方于形象，更无小空亦大空故，无相之福，其福乃大，非为无福，不住成相，名如教住。他说以空，好，上次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讲到这里，还没有讲完。以空，好，请把以空画起来。以空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借由空性的道理，你可以破除非，这里当动词，破除、破除或破斥，以空性的道理，你可以破斥了凡夫对于内跟外，还有彼跟此，方跟余，就是指不管是指正方形或圆形或椭圆形，所有一切有这个形象的这种概念，这些呢，通通都可以破斥的。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就没有所谓的小空跟大空的分别了。好，上次是讲到这一段，那这里讲以空就是指有两个解释。好，请看幻灯片，在中论观法品第十八品有第五首寄诵。好，有两片，请先看第一片，在中论观法品第十八品第五首寄诵。好，先请看业烦恼灭故啊，把它放正来。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业烦恼非实，入空系论灭。好，这是这个是。先放低一点点，没关系，慢慢来，别紧张。先对，好，你可以记一下，如果看不清楚，你可以记一下中论第十八品第五首寄诵。他说 因为中论在汉译本里面有三个版本，第一个讲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业烦恼非实，入空系论灭啊，注意入空。我先白话翻译一下这个偈颂，他的意思说，业我们常讲惑业苦，业以及烦恼，这是他所被灭除的，所以下面的灭当动词故。当你灭除了所有的烦恼跟恶业的时候，这个名之为解脱。所以我们常常说啊，师父，我心里很苦恼啊，对不对？我很想求解脱。解脱在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定义，在中论以及般若系统的定义是什么？真正从你的烦恼当中，从业当中能够得到灭除，这个才叫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业，第三句，业跟烦恼它是非实的，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它是空性的。不但我们要了解烦恼跟业从哪里来，当然是从你的造作因缘果报来。可是各位莲友，假如你去读佛教的十二因缘，真正的业从哪里来？最无始来讲，无明。为什么会有无明呢？是因为有我执，你执着我，所以你会有造很多的善业，有恶业，有烦恼，会让你的心非常的苦恼。好，我先解释意思的道理，待会我再做譬喻，然后再说修行上怎么修行，先把意思要弄清楚。所以要告诉你，当你灭尽了你所有的恶业跟烦恼的话，这个才叫做解脱。当然这里的业大部分对烦恼而言来讲是指恶业多，但是只要以究竟要成佛的话呢，连善业也不可以执着，这个才叫解脱。为什么呢？不管善业恶业跟烦恼，它都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所以第三句说非实，入空系论灭。这里的入空，假如你去读梵文跟藏文的话呢，在梵文里面是解释说，当修行的人进入了空性的状态，那细论，细论就是你对教法一些更加的辩论跟争执啊，这种无谓的这种争执啊，自然就消除了。所以可见呢，从这首偈颂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空性它是一种状态，是可以让你证悟到的境界啊。这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同样的，在中论中国里面呢，还有清辩论师所著的《般若灯论》里面也有引用到中论。那请看第二，来，往右边移，往右边移，请看清辩论师他怎么讲。好，清辩，再多移一点没关系，一直移，一直移，哎，移到看到清楚为止。他说什么？解脱尽业惑，彼苦尽解脱，分别起业惑，尽空灭分别。好，我先解释。他说什么叫做解脱？解脱，解脱就是尽业惑，尽当作动词，就灭尽了呢。刚才前面鸠摩罗什大师是讲业跟烦恼，可是呢，从这个清辩论师他所译的这个偈颂里可以看到出什么？惑业苦，有没有？我用绿色把它画起来。这就是讲我们呢，要什么叫做解脱啊？真正的究竟灭除了你业还有迷惑，彼苦就是说这个苦是从哪里来？是从前面的业跟惑而来的。换句话说，你要惑业苦三个都灭尽了，这个才叫解脱。所以定义呢就会更具体。刚才前面鸠摩罗什大师是说，你只要把过去跟现在的跟未来的，好，未来的你有起心动念呢，好，先最重要是过去跟现在的业跟烦恼灭除了，这个就叫解脱。可是在清辩论师这一首同一首偈颂翻的就更具体，他说要把惑业苦三个都灭除了，这个才叫解脱。那请问我们为什么会有轮回，有惑业苦呢？我们众生常常是迷惑 造恶业，然后受很多的苦恼，受了苦恼当中你还很不甘心，继续又迷惑又恨又造业，所以惑业苦要完全灭尽了才叫做真正的解脱。所以第二句说彼苦尽才叫做解脱。好，第一首用解脱，第二首第二句也用解脱，是强调解脱的定义。那第三，分别起业惑，他告诉你众生为什么会造惑业苦呢？严格的说，就是在你强烈的分别心，你分别好跟坏，长跟短，你跟我，这个在我们世间的教育里面是没有的。佛法最殊胜，尤其在般若波罗蜜空性的教法里面，最告诉你说众生你所以会生生世世的轮回，就是因为你有强烈的我执而产生分别心。所以我在讲入菩萨行跟讲普贤行愿品说，我自己一生啊，出家很惭愧，到今年到第15年，我每天都还是要修什么？去你的分别心，要修平等的大悲心。你对众生要有平等心，你不要说哦，嘴巴虽然学佛，可是你的心啊，学了佛10年、20年、30年到50年，结果你的分别心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这样子是错的。以空性的教法来讲，你是每天都在增加我执啊。啊，举一个例子，像今天很多莲友去灌顶，有些师父，有些莲友就跟我说，师父，我不要去灌顶，我接受这个教法，我跟那个不相应，我跟这个不欢喜，听懂我的讲话吗？都还是一个我啊。你应该反过来问，师父为什么要灌顶？灌顶有什么意义？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布施？佛他讲教法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不是说好像你喝吃菜一样，我这个喜欢，我这个不喜欢，我这个不相应，我看那个法门不相应。其实你生生世世呢，你都还是一个什么人相、我相、众生相，分别心非常的重啊。这个不是学佛，这个是学我。可是我发觉很多莲友是这样的，所以你应该先放下你的我执，因为我执让你产生强烈的分别心，所以你起惑而造业，因此你生生世世受苦，对不对？接下来他讲见空灭分别，那我们要灭除你的分别心，这里讲分别就是指分别心，你要灭除你生生世世的分别心要什么？要见空，就如实见到缘起性空的圣义谛，这样子的道理你就可以来这个灭除你生生世世的分别心。所以在原始佛教里面如经记言，他说佛陀呢为众生大约会说两类的善教法，第一在世俗地上为了众生呢杀生，他会告诉你不要造恶业啊，要造善业，不要杀生啊，要放生。其实严格说这个还是呢世俗地，可是呢他为你说空性涅槃缘起，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可是佛为了要度众生，世俗地跟圣义地的教法他都要说的，但是一般众生一下子要接受空性的教法，或是无我的教法，或破我执的教法呢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是比较高的教法。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见空你自然就可以灭到分别的心。所以由此可以解了解哈，从轻辩论师这个偈颂可以了解什么叫做解脱，你的惑业苦给灭尽了才叫做解脱。当然惑业苦三个轮子你只要减掉一个，另外两个呢就不起作用了。那你这个惑业苦从哪里来呢？是从分别起惑业，分别心是让你生生世世轮回的根本。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掉自己的分别心呢？要努力学金刚般若波罗蜜缘起性空的教法，当你如实的见到空性的第一义谛的真理的时候，你心中的分别心就会灭除了。所以我常说在禅宗里面，他为什么看山河大地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或一切的境界就像清净的法身，因为他心中的分别心啊，众生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的这个自信众生啊，他常常是已经是分别心已经灭除了，所以他可以见到空性。好，再看下面 下面一张寄送啊、下面一个幻灯片。另外安慧大师在这个他有另外一个叫大乘中观释论里面呢，安慧大师同样一个寄送啊，他翻译的就不同。我先把三个寄送讲完再回来讲整体。他说，诸业烦恼尽，即名为解脱，而彼业烦恼从分别中生。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所有一切你所的诸业，业包含着善业恶业，好，烦恼你能够灭尽了，尽当动词，灭除了所有一切不清净的业力而烦恼，就叫做解脱啊。这个定义呢就跟罗舍大师是一样的。接下来他说，众生为什么会有业跟烦恼呢？他就很明白的第四句讲，从分别中生，你生生世世从轮回哪里？从分别心。当然轮回的根本是我执，可是呢你要去找我是很难找得到的，但是你这个我执起作用的时候，它在日常生活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分别心。举一个例子，中国人最难突破的是什么？婆媳之间的分恼。婆媳之间，对不对？媳妇有一个两个三个，大家都会争风吃醋，从哪里来？都是从分别心来。你如果看中国人很喜欢看什么雍正王朝或是康熙皇帝，你看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有很多皇帝说我可以朕可以治理天下国家事，但治理朕呢最不能摆平是什么？女人之间的事。女人之间他们呢，你想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谁都想当皇后，谁都想当继承者，所以他只有什么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乃至呢不择手段，这通通都是从分别心中来的。轮回就是这样造成的，轮回就是这么苦的。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真正下手处呢，先要告诉自己不要有强烈的分别心，是对治你生生世世分别的习性。第二个，你要从惑业苦当中得到解脱，那究竟解脱从哪里呢？要能够进入空性，或是证入空性啊。这是安慧大师的注解，这三个这个注解都非常寄送都翻得非常好，各有特色。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轻辩论师他翻译的呢非常的具体。然后在安慧论师里面呢，他有说从分别中生，这个分别从瑜伽师地论来讲就是虚妄的分别心。可见我们这个分别也是虚妄的。我想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你在梦中里面分别好跟坏，快乐跟痛苦，对，高兴不高兴，当你梦中一醒的时候呢，全部就没有啦。可见呢那种分别心是虚妄的。同样的，我们在生死轮回的这个大梦里面，我们常常计较的啊，我少了一点别人得到一点，别人占我的便宜我心里不甘心。你看你的念头都是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还是呢强烈的对立。可是学佛的人、学佛教徒的人呢，他就不是这么呆瓜了，他有更高一层的智慧，他知道说其实人我的对立、人我国家跟国家的战争啊，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乃至于种族的歧视，其实都是你自己人类加上去的虚妄分别心嘛。所以佛对治这个希望分别心，才会告诉我们说什么？为什么对自己喜欢的要有慈悲心？接下来，连你最讨厌的敌人或你最恨的冤亲债主，你也要看他有佛性，这个叫愿亲能够平等。你能够磨到你的心中，看好的人跟不好的人，你都能够用平等无所求的大悲心去对他，那我就恭喜你，你在学佛的道上是永远的踏进一大步的。那时候你修任何法门都会比较相应的。好，再回来看第一张幻灯片。所以这里可以看得出来，空性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叫做入空，刚才的第一张，从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名叫入空系论灭，表示空性是一种状态，然后你进入了那个空性的状态，就可以让自己灭除了一切的系论，系论灭除了，你不起更多的妄念，当然惑业苦也能够灭尽。好，再往右边移一点，你看轻辩在右边离，再往右边移，再右，看到两个红框框。罗什大师翻译叫入空系论灭，轻辩论师 意思是说见空就可以细论灭，见空可以细论灭，这个见可以换句话说，当然这里就有个问题，到底是用什么见？假如以金刚经来讲，五眼严明，到底你是用肉眼见呢，对不对？还是天眼，还是法眼，还是慧眼，还是佛眼？当然凡夫来讲，以肉眼是看不到空性的，阿罗汉以天眼可以了解一部分的空性，真正要彻底的了解空性，必须要有法眼跟慧眼，至少你要得正法眼障，你才会见到空性。慧眼当然能够见到空性，那佛呢，是究竟五眼圆明，佛是五种眼它都圆明的，都圆满具足的，所以这个见空表示空性是一个可以帮助的依靠，所以在藏文里面就解释说，用空性可以来灭除细论，空性是一个让你灭除细念的一个所缘境，所以以空细论灭。以空就是用空性来灭除细论，表示说好像你就可以用你的手来抓一个茶杯，用你的手来帮助很多众生，换句话说，手是你的工具。所以以这个轻辩论师的解释跟藏文的解释来讲，空性以究竟法来讲，它也是一个工具而已，你不可以连空性都执着。所以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般若波罗蜜可以让你成佛，但是你也不可以执着般若波罗蜜。你若执着般若波罗蜜的话，你也没办法就近成佛，因为空性它也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方便，让你达到成佛的方便，这叫做以空系论灭，用所以的以。第二个入空，就是说空性本身是一种境界，一种状态，就好像你进入以后呢，你自然呢系论就灭除了。举一个例子，现代人生活压力很大，都喜欢做 SPA 或做三温暖。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去泡温泉的时候，你进入到温泉区，你的所有的压力，对不对？你就消除了。好，用这个譬喻，就好像说，空性它是一种状态，是一种非常清净明白的这个境界。当你心达到了那个境界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啊，你的压力、你的惑业苦，自然就 remove， 自然就消除了。所以在西藏人的语法是很接近印度语法的，常常因为一个字它就会发展，一个是以空，一个是进入空，完全发展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学派或解释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再多深入中论观法品第十八品，它全部的偈颂都非常重要，其中有一首偈颂，第五首偈颂跟呢我们这里讲的有关。好，再看回来破空论第24页，所以说以空非内外，这就可以解释成两种。第一种，把空性当一种工具跟手段。好，空性可以对治我们生生世世的执着，当你得到缘起性空的这个心要的教法的时候，内外彼此大小方圆，所有世间所有对立的概念，你都会破除的。第二个讲入空，这个以空也可以解释为入空，当你努力的修持，达到进入身心达到像空性缘起性空的状态的时候呢，所有的细论啊，自然就灭除了，因为那些细论本来就不存在的。所以第二行他说，因为你了解这个缘起性空的教法，所以你做无相的布施，那个福才是真正大的。所以我在讲这一段的说，真正的福在哪里？在于你的心量，在于你的愿力。非为无福，并不是说没有真正福，事实上是有福报的。佛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无量的虚空无量的世界，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乃至于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他生生世世他的目的就只有一个，救度众生。所以他行六度万恨，他连他自己的头脑身心都可以布施，连自己的财富 妻子以及自己的王位通通都可以布施，目的就是要救度众生。所以我们常说佛是百劫修相好，千福修庄严。佛要花100劫的时间修一个相好庄严。佛有32相，比如说你看到佛，他耳朵非常非常的大，那耳很圆满，表示福慧圆满。他光要让一个相貌很庄严的话，要修100劫的功德，不是只有一世。所以从佛教的眼光呢，生命虽然是无有穷尽的轮回，但是也因为有无有穷尽的轮回，所以你有无有穷尽的时空可以行菩萨道。千福修庄严，佛也是生生世世呢在法上呢利益众生，所以他呢得到万德庄严的果报。所以这里讲非为无福，并不是说没有福报，是有福报，但是因为他不执着，不住尘相，就不住在呢尘是指五欲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相不执着各种名相的执着，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如理教住。非无因住，并不是无因住，就并不是一般人误以为断见的这种无住，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藕益大师说，为什么我要造破空论来破除那些执着断见或常见这样错误见解的众生。好，这里是讲到一个段落。好，我们现在请看一下《金刚经》百家集注，请大家翻开第38页，《金刚经》百家集注。好，若没有课本的人，很抱歉，请两个人一起看。我今天有跟基金会建议，好，因为这是很久以前印的经，那因为是上课教材，所以基金会会考虑呢，会尽快的呢再印百家集注跟大家结缘。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也可以建议你可以到基金会3楼的图书馆呢，先架子上先去借阅一下，因为没有课本你可能比较不容易听懂我在讲什么。请看38页，菩萨于法因无所住行于布施。在这一品妙行无住分第4品百家集注里面呢，有非常多很好的注解，我觉得很重要，所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请看第一个，书超云，所谓的无所住就是指心不执着，这个请画起来。所以住无所住就是告诉你的心不要执着，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很多人听到说无所住啊，那就什么都没有，那我也不用布施，我也不用诵经。错，这是你错误的理解，是告诉你你要应该精进的行于念念的行六度万恨利益众生，但是你心中不执着。请看中间，法华经云，十方国土中唯有一乘法，他只引了两句，下面两句叫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请你自己写。十方国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二是数字的二，三三四五六七的三，无二亦无三，除了佛，除了佛方便说，善巧方便的方便说。他说十方佛国土里面只有一乘无上的教法，这个法是什么？答案以法华经来讲，当然是妙法莲华经，设3乘导归1乘，没有2乘，无二亦无三，无二，二是指大乘跟小乘，无三，三是指声闻乘、缘觉乘跟菩萨乘，这个你查佛学词典也可以查得到。除了佛呢，善巧方便的方便说，换句话说，法华经跟金刚般若波罗蜜一样，都是佛的一乘大法，那它都是一乘法。一乘法是什么？就是心法。所以下面说一心也，心就是法，法就是心。二乘人就声闻跟缘觉是不能领悟的，常常认为心外常常有别的法可以求，这样子逆身执着至于法相。请把这两句话起来，就说二乘的人他虽然不执着我，可是他对于一切的山河大地的法，各个教派的教法，他有时候还是会执着于法相。比如说声闻人他就执着4圣地，缘觉的人他执着12因缘， 其他不相应的教法，他就不欢喜心学。那这样子的也叫做细微的法执，这样子的话也跟众生一样，众生的知见是不够圆满，也是会轮回的。接下来看39页中间，永嘉大师云，永嘉大师他是开悟的人，最有名的是永嘉大师正道歌啊，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好，其中他有两句话，他说住相布施升天福，犹如仰见射虚空。换句话说，假如你虽然很发心做布施，你很欢喜，愿意行善法，愿意很多利益很多众生，但是假如你一心当中还是呢分别心很强，计较心很强，只是求世间的有漏福报的话，那你因为布施，布施是善心啊，当然它一定有善果，将来你可能会升天，或当文武百官，或来生呢当人的时候很有福报。可是这样子呢，是因为你有执着的心，这个福报是有穷尽的，所以关键是在你着相。假如你不着相，反过来你布施能够不着相，就变成布施波罗蜜。那世间的人只喜欢求消灾、求免难、求平安、求保佑，这个事实上就是世间的福报。那这样子呢，就好像养着箭啊，养着虚空射了一把箭射出去。好，你想想看，你往虚空中一直飞啊，射了一支箭，箭飞出去了，可是到那个箭的力量停的时候，咚起来它一定会掉下来。他意思说这样的福报是有穷尽的。可是真正佛菩萨要修的是无相的布施，他不是仰见射虚空，他是心如虚，心量如虚空一样广大，所以他的福报是无量无边的。接下来再看逍遥翁云，诵金刚经者若能了解住无所住的心，得无所得的法，就是第一个得是指体悟的意思，体悟到凡事都要无所求，这样的殊胜教法，这个叫做慧业。就是说，但是假如有一个人他每天很用功的读金刚经，只是求世间的福报啊，这个叫做福业，这两个是相差非常非常的远，如天渊之别。这段话很重要，你画一个记号。可见呢，有些人诵金刚经或参加法会，有些人发心的动机不同。你若是只求世间的福报，这叫福业，可是你若是想要成佛利益众生，那你诵金刚经你是叫慧业。所以可见福跟慧，从逍遥翁这个解释可以知道说，真正的福慧在你一念之间。简单的讲，假如说你今天诵经很虔诚的诵经，你是求人天的享受消灾免难，那就是福报。但是你假如你求的是说啊，我今天虔诚的诵经是为了一切的众生，愿众生都成佛，追求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就是佛的智慧，这个你诵经当下就是般若波罗蜜行，这个就能够跟圣义地相应。否则你求消灾免难只是世俗地，所以世俗地跟圣义地有很多解释，但它真正的差别在你的心。所以你在听西藏的教法里面，西藏的上师跟仁波切在每一堂课的一开始，他都会跟你讲，你今天要注意你的动机为何。你虽然坐在这边，你的听经，你的心有没有飞到外面去啊？你今天为什么来听经闻法呢？假如你只是为自己而自利的话，那你这样的动机是不纯正的，你是为了利益等虚空无量无边的众生，希望他们都成佛，这个动机才是正确的。所以动机不同，每一个人在座的心念不同，同样听一场的开示跟法会，得到的果报每一个人也都是不一样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再看法华经云，若有后世读诵妙法莲华经，这个人不应该贪着啊，请把不应贪着这四个字画起来。衣食饮服卧具滋生之物，但是他因为诵法华经的功德，曾发大愿利益众生，所以所愿不虚，衣服饮食卧具这四事供养从来不会欠缺。 在这一段里面，他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同样的意思说，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人啊，你也不应该贪着功德，但是你发什么愿，你的愿望绝对会满，但是最重要是你不执着。《法华经》有这样的殊胜功德，那《金刚经》也是有这样的功德。在这里哈，我讲两个故事给大家听。在《金刚经持验录》里面呢，就曾经说，在宋朝的时候，宋朝有一个叫做宋诚信，承诺的诚，相信的信，他是宋朝呢秀州华亭县人。他在绍兴二年的时候，他患了呢常常胃痛，而且他胃会翻过来的毛病，每次一痛他就在呢在床上打滚，非常的痛。那他呢也参访了各种名医，然后用了非常非常的多的药，然后花了很多钱，然后呢可是他的病痛一直都没有好。有一天他做梦了，这个诚信居士他就梦到一个印度来的出家人范僧，告诉他说，诚信啊，事实上你所患的病啊是宿世的恶业，所以你今生会受苦。他说那个是用药呢也医不好的，因为你要先忏除你的恶业。他说世间的男男女女只会造很多恶业，不管各种癌症，或是呢很痛的这个风劳，或者盲聋喑哑残障人员，在世间人来讲很苦。事实上这些种种的恶业都是呢经年累月若医不好的话，事实上世间的医药是永远医不好的。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是非常非常的可怜的，知道这些就是因缘果报。他说因为呢你过去世曾经对三宝有信心，我跟你宿世有缘，所以现在特别来给你开示，若是你能够发心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而且发心印这个经呢，印1000本送给别人，也劝人家念，我告诉您，你的业力就会转变，你的病痛就会慢慢恢复，而且在调养的过程，你就会遇到跟你真正有缘的良医来治你的病，你的病是可能好的。他一讲完，哎，这个诚信啊，在天亮的时候就醒了，他立刻就醒来，他就觉得，哎，奇怪，我怎么会做这个梦呢？而且梦中啊，这个出家人告诉他的道理，他记得清清楚楚。第一个是业力，第二个劝他念《金刚经》，第三个劝他印经，也劝别人念。第四个，他说你后来会找到更好的医生，所以可见呢，这个医生啊也是要有缘。后来他醒来以后，他就在家里面呢，祖先的佛堂面前就焚香祷告，忏悔自己无量劫所造的恶业，不管有意无业。然后呢，第二天开始，他就开始呢到寺庙去请《金刚经》，就开始念《金刚经》，而且他用他的钱布施，然后印了1000卷的《金刚经》。然后在他受持了好几年以后呢，过了几年以后，突然有一天呢，他在做梦的时候梦到呢有一个金刚护法神，他说我是般若会上的金刚护法神，那给了他一头药丸，这样一弹指就弹到他嘴巴里面，就他醒来以后呢，哎，身心很清凉，然后呢病慢慢慢就好转起来，精神也比以前更好。因此当时在宋朝的时候，凡是他乡下呢听到这个人的呢都非常的欢喜，因此因为他这个真实的感应呢，度了很多很多人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另外是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位叫做毛瑞珍的居士，他有个儿子叫毛一杲，那他的长子呢叫做瑞珍，哦，对不起，他本身叫毛一杲，然后他的长子叫做魏珍，哦，然后呢准备考试。以前你知道当国家的文武百官是要考试的，所以他考试的时候呢，那一段时间他很认真念书。有一天突然有一个老人家到了这个毛家，哦，茅草的毛，到他家呢来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呢就跟毛家作为邻居。那这个老人家很贫穷，一生都没有儿子女儿奉侍他，可是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那他每天都在读《金刚经》， 然后呢，租了他房子以后，他还一样继续的早晚每天都读金刚经，继续修行。经过三五年以后，有一天呢，老人家呢一大早在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时候，突然也看到一个般若会上的金刚护法神，身披的铠甲，拿着一个金刚杵，然后到他面前很恭敬对他合掌说：老人家，你真的很难得啊，你一生呢很虔诚的学习佛法，我来报你的恩，指点你一条路。他说什么事情呢？他说你隔壁那一个啊，你不是跟他租房子吗？叫做毛一稿啊，他的儿子叫做魏征啊，毛瑞征，今年会到北京去考试，那依他的福报，他会考到第八名。那这个东西啊，你呢先不要跟别人讲，明天呢你可以单独去跟他说，好好鼓励他。那但是呢要嘱咐他们先不可以公开，因为古来那个状元考举的时候要等到签榜的时候，天下公告的时候才会说谁是第几名第几名。他说你可以鼓励他说你今年会考上第八名，不要操心，但是呢你可以告诉他们家人，但他们家人知道就可以，然后你不要告诉别人，免得节外生枝。那时候老人家就觉得很奇怪，那是他考试啊，那你干嘛跟我没关系啊，你跑来跟我做什么呢？他说你不知道，因为呢你告诉他的话他们会很感动，没想到你可以预测未来，再加上你信诵金刚经的功德，你这辈子的姻缘是没有小孩的，所以你如果告诉他，他们很感动之余，会呢从此照顾你的衣食，一直到你去世之后，你会受起呢寿终正寝，然后呢你往生以后，你的后事他们家人还会帮你办。所以这是因为你平常虔诚的修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因为你没有儿女奉养，所以我特别来指点你，报答你这个善行，利益很多所有的众生。这都是因为你常常念经，虽然你无所求，但冥冥中啊佛菩萨护念你。哎，这个老人家早上听了这一段话以后呢，第二天他就跑去跟魏征讲说：年轻人加油加油，考试啊，中国大陆以前呢，大江南北要一起考状元，那是很辛苦的，全天下人我想比现在联考都还辛苦吧，对不对？现在我们一个台湾啊，你看会考或是联考都很辛苦，全中国大陆你要考上状元是更不容易。他说年轻人加油，你今年会考上，而且是第八名，但是你不要说。他们刚开始他们家人啊，毛家呢是觉得很奇怪的，真的还假的啊，好吧，就放在心里。结果一放榜，哎呀，真的考上了第八名。后来他就对这位老先生呢特别的感恩，他就这样欢喜之余呢，反正他们是大户人家嘛，他说那我租你租的房子啊就不用租了，终身送给你吧，将来呢我找一两个佣人啊一辈子帮你煮饭。到最后呢，因为他知道他是佛教徒，所以他们全家人也感化为佛教徒，最后这个老人家无疾而终，他就帮他做丧事。那这个事情在魏征呢他放在一辈子的心里，他才感觉到说其实天地之间呢、的的确确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每一个人的福德因缘是不同的，所以他对金刚经非常欢喜。因此当他上任以后呢，他也开始很认真的每天读金刚经，甚至也走到哪里都劝人家要学金刚般若波罗蜜啊，这是每天持诵经典没有中断，而冥冥中有很多感应。好，请看幻灯片。在这里你一定会有个问题，师父你每次讲故事的时候都很感动，那请问这些感应是怎么个回事？现代的人能不能接受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好，我介绍一下，反过来你放颠倒了。在印光大师文钞，先看第一行，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印光大师就曾经解释所谓什么叫做感应。感应有很多莲友都有很多感应，但是有些感应不一定是真，有些感应是真，你要懂得去判断。所以印光大师啊，请上来一点点，上来一点点，再上。印光大师说感应，感应这两个字，感是就众生而言，应是就佛菩萨而言。譬如说你现在不管你是有苦难或没有苦难，平常你自己家里有供佛，对不对？你总是有很多很多的祈求， 就像很多众生都喜欢求大悲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生生世世清净庄严累劫修，他呢一定也满你的愿。但是感应他有他的道理。第一个，感应所有道理都不离开因缘果报，就说你过去有种善因，你现在有善缘，才会得到善果。但是假如你不幸的过去